豺狼夫妻毫无有思想准备，那么大的西佛爷动不动上臣子的府，哪有的事儿？等门上人撒脚如飞跑进来一说，慈禧太后来了，哎呦，把个奕轩急的，赶紧命人洒扫庭除，屋里都喷上香水，带着病亲自来迎接。等见完君臣大礼之后，慈禧若无其事到了花厅落座，这夫妻二人重新跪拜，慈禧一笑，免了，都是自己人，干什么这么客气，朝堂之上讲君臣大礼，私下咱不是自己人吗？等落座之后，存亡夫妻这心噔噔噔噔噔噔直跳，心里说话，野猫子进宅无事不来呀，他来是为什么呢？猜不透。所以夫妻二人忐忑不安，在旁边低头不语。慈禧笑了，我这次来呀，没别的事儿，听说我妹夫病了，你得的是什么病？哦，存亡赶紧跪倒在地，回圣母的话，我偶得风寒感冒。哟，哎呀，你怎么不跟我打个招呼？宫里面有的是好御医，吃几副药不就好了吗？啊，这么办吧，明天我就派御医来。多谢主子的恩典，我府里头有大夫，用不着外请。嗯，怎么说比御医他们差的多的多。存亡还就相信了，存亡府尽不住的感恩，留着慈禧在这吃完饭，一直到天黑他才回宫。这夫妻一想没别的事儿，哦，就来过府看看病。哎呀，不管怎么说还是亲戚啊，要是那么大的西太后国事那么繁忙，轻易的能到臣子的府里来吗？夫妻二人很受感动。到了第二天，果然御医大夫来了，说奉旨来给送药来了。那封建年代就这么欺负人，这药送来你还不能不吃，你不吃叫抗旨不遵。存亡跪下谢恩，在那跪着把药接过来，御医大夫告诉他先喝三粒白水服送。存亡按照他的要求把这药就喝完了，御医大夫眼看着喝完了，这才回去交旨，一天送三遍啊，天天来，每一次存亡都是照样这么喝。本来他没有什么病，那天慈禧问他，他没有词儿说了，说得了感冒了，实质上他心里不痛快，疼儿子，这话不敢那么说呀，这不吃药还没事，连着吃了几天药，这存亲王还真就病了，就觉着浑身酸懒，五内如焚，这心里跟着了火了一样，说不出哪难受了，满嘴烧的都是大泡，眼珠子通红，是卧床不起，把亲王府尽可急坏了，这挺好的人这是怎么了？但是没过两天，夫妻两个人同时都明白了，哦，哎呀，狠毒的慈禧呀，难道你要害我不成？这存亡等明白了也晚了，夫妻二人抱着痛哭了一顿啊。存亲王到了现在全懂了，说夫人呢，我死之后你呀别在北京住了，收拾金银细软回奔原地吧。真叫伴君如伴虎啊，可惜我奕轩为他尽忠到底，临危还遭了毒手了。夫人敢往外说吗？但是这个事儿让李鸿章知道了，李鸿章跟他关系处的不错，到北京办事，听说他闹病来看看，等大屋一瞅，哎呀，怎么都脱了相了，皮包骨。李鸿章问怎么回事， 存亡拉住他的手，也没隐瞒，把这事儿就讲了。李鸿章也大吃一惊。哎，
李鸿章一想，这事儿能啊？
想当初思安太后就暴崩，想不到就轮到存亡头上了。他又想到自己，早晚有一天能不能这样？想到这儿，我得快走。如果说话走了晚，将来我还麻烦了。告辞之间，马上往外走。正好外头有个人慌慌张张往里边来，正跟李鸿章碰了个满怀。
碰上这个人，正是总管太监李莲英。就见李莲英贼眉鼠眼，脸上也带着惊慌。他为什么来呢？在前文书咱说了，他给慈禧出了个坏主意，用慢毒药打算害死醇亲王奕轩。这慈禧就听了他的话了，几天来派御医大夫天天给送药，究竟到什么程度他们心里没底儿。今儿个慈禧啊，叫他以探病为名来看看究竟怎么样，没想到碰上李鸿章了。两个人各怀心腹事，尽在不言中。这李鸿章很害怕李莲英，知道他是慈禧面前的红人，倘若对自己发生怀疑，多有不便呢，赶紧给解释。哎呦，李总管，哪阵香风把您刮到这儿来了？哎呀，纳了半天是老中堂，怎么你也来了？啊，因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接着朝鲜的急电，我来请示存亡，发现存亡爷身体不爽，我这才告辞，没想走得慌张跟您碰上。您来有事吗？哎呀，这不是存亡爷有病吗？西佛也不放心，让奴才我到这块来看看，没想到撞着中堂，您原谅原谅啊。两个人正在院里白活，就在这时候屋子里传出来女人的哭声，这两个人就一愣，转回身来赶紧进了寝室，就见醇亲王奕轩已经于世长辞，存亡府的人正围着在这哭呢。李莲英猫哭耗子假慈悲，也掉了几点眼泪，连跺脚在捶胸。李鸿章也陪着掉了几点眼泪。存亡丧命，事关重大，李莲英马上回到宫里向慈禧太后启奏。慈禧一听，目的达到，长长的吁了口气，心里说话，这回我的心病算去掉了。恭王奕欣被辞职回家，存亡奕轩再死了，没有任何人敢跟我争夺权力了。他心是这么想的，表面上也显得难过的样子，马上把皇帝光绪请来，把这事儿一说。光绪皇帝一听说父亲死了，跺足痛哭。慈禧吩咐外面备免，跟皇上起驾赶奔存亡府。咱们书说简短，假哭一场，最后把存亲王出丧发病。这件事过去以后，慈禧太后又把军机处、内阁、各衙门人员重新调动了一番。现在李鸿章是执掌了大权呢，名义上是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，监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，是大权在握。李莲英在宫里面说一不二。另外慈禧又把步军统领荣禄给提拔上，让他挂了兵部尚书九门提督的官衔。打这以后， 都是慈禧的近人。在前文书咱说了，这慈禧太后不顾老百姓的死活，暗地之中从建海军的军费里拨出了一笔巨款修造颐和园，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如今颐和园初具规模，主要的建筑全都竣工了。李莲英向他一起奏，慈禧非常高兴，决定初三要到颐和园游览游览。这一天呢，带着光绪皇帝文武百官陪着离开北京，来到颐和园。这慈禧闪目一看，挺满意，哎呀，真是金碧辉煌，湖光山色，十分的吸引人呐。李莲英在前面给介绍，这是千步廊，这是佛香阁，这是排云殿，这是玉带桥，这是昆明湖，这是给老佛爷准备的戏台。一共游览了两天，慈禧心满意足，小李子，难为你一片苦心，给我找了这么好一个养老的地方，往后你好好干，佛爷我亏待不了你，扎谢主子的恩量。不过还有很多工程还未有告竣，老佛爷您放心，您能寿活到百岁开外，您呢就好好在这享享福吧。这慈禧跟他一商量怎么办呢，决定在六十整寿的时候从大内迁到颐和园。同时他们还规定，在慈禧六十大寿这一天，普天下都要庆贺，在京的文武百官都要拿出寿礼来。这是干嘛呀？勒索人，给老佛爷祝寿，这钱能少花得了吗？这风声刚传出来，有的捐十万，有的拿八万，步军统领九门提督荣禄就拿出25万，李鸿章就拿出白银100万两，把他们平日搜刮的民财纷纷送给慈禧，好歹这讨好。这慈禧借着这机会也发了一笔横财。另外李莲英给他出的主意，在万寿期间从北京到颐和园这几十里地的路程，5步就修个戏台，10步就修个棚子，每一个地方都要演戏，每一个地方都要张灯结彩，好好的祝贺祝贺。据说修颐和园花了钱，花多少，光白银就花去1800多万两。另外呢，户部为了给他筹备的寿日，拨下国币厂银将近3000万两。当时的老百姓在水深火热之中，他们还拼命的这么折腾，要不怎么叫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，这话是一点都不假呀。就在慈禧、李莲英、李鸿章这些人忙于祝寿的期间，突然警报传来，什么事儿？朝鲜的战争爆发了，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甲午战争。在前文书咱说了，日本是个新兴起的资本主义国家，这个国家本身还在受压迫，但是它还要向外扩张欺负别人。按照日本天皇幕人和首相伊藤博文制定的路线，要想称霸世界必先侵占中国，要想占中国必先隔台湾占朝鲜取东北。多少年来他们这个宗旨不变了，他们侵略台湾没有成功，莫回头来又侵犯朝鲜，在汉城周围驻扎重兵，
因为中朝两国自古以来就友好邻邦，朝鲜国王李希向中国求救，中国也派了一支陆军驻扎在汉城城外。又过了这么几年呢，这日本是不断向朝鲜增兵，据说这陆兵就增加到10000挂人，而且出动海军封锁朝鲜各个港口，局势一天比一天严重。朝鲜国王李希，哎呀，这心如火焚呐！马上传旨，把中国驻朝鲜的军事委员袁世凯请进王宫。他要求袁世凯无论如何请求中国政府派大兵入境，否则我们朝鲜国非被日本吞掉不可。袁世凯那也是个精明人，他眼见局势一天比天严重，所以几次发急电请示李鸿章让中国政府出兵。李鸿章一开始不同意，他怕跟日本人打起来，再三阻拦。后来他一见袁世凯，一份电报接着一份电报，为了顾全大局，所以这李鸿章就派了6营军兵，让直隶提督叶志超领着屯兵在朝鲜的崖山。但是出兵的时候，李鸿章嘱咐说，你们到了朝鲜不要轻举妄动，不管日本人怎么调兵遣将，不许你们开第一枪。如果你们打了第一枪，我告诉你，我要格杀勿论。叶志超就是受这种命令来到朝鲜的，尽管他屯兵在崖山，一枪也不敢放啊。日本人借这机会调兵遣将，到了1894年7月上旬，日本兵基本就部署完毕了，精锐的陆军增加了20000挂人，同时命令海军出动，封锁朝鲜所有的港口和海面。到了7月23这一天，事情终于发生了。日本驻朝鲜公使叫大鸟公介，他接到日本总部的训令，马上采取行动，挑选了800名精兵，突然就闯进朝鲜国王的王宫。李希呀，刚吃完晚饭，听着宫门外的一阵大乱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紧跟着就听着枪响，啪啪啪，哗！他的御林兵带进来，一个个头破血流，可了不得，日本军队闯进来了啊！李希一看不好，打算从后门溜出去，到中国兵营去避难，但是还没等到动身呢，这大鸟归介气势汹汹领人就闯进来了，来到里边一阵的狞笑。国王陛下，你现在被捕了。把日本兵往上一闯，把李希五花大绑捆上了，把家属也全部给抓了，把卫队全部消灭。从这一天开始，朝鲜整个的中央机关被日兵全都控制了。就在同一天，日本还出动海军在海面上巡逻，坚决要把崖山这部分中国军队彻底消灭。到了7月25这天，天气晴朗，从海面上来了4只船，跟4架大铁山一样，这船上高挑着大清的黄龙旗，还挑着英国国旗。这船是哪来的？是北洋水师丁汝昌派出来的。头一支兵舰上就是管带方伯谦 这个方伯谦原籍是福建省的人，据说呀念书念得不错，以优等生录取，被送进福州传政学堂。在那块毕业以后，第一批到国外考察，他曾经到过英国，也到过法国，学习轮船驾驶技术，理论也学得呱呱的，所以回国之后很受上级的表扬，就这么样把他送到北洋水师，当了济远舰的管带。这济远舰是大型的兵舰，是从德国新购买来的，这管带就是舰长。但是大伙没看透这个人是个标准的怕死鬼，你别看平常说的呱呱的，遇上事情这小子什么也不是。最近由于朝鲜局势一天比一天严重，李鸿章感觉到不派点兵也实在交代不下去，所以就命令丁汝昌呢派一支舰队护送陆军往平阳送。丁汝昌分不开身，就把这个任务交给方伯谦了，让他坐上济远舰，又让广乙舰配合两只铁甲船，在招商轮雇了英国一只火轮船，上面带着1000名中国的官兵，另外还有一只小船叫操江号，带着粮台寄养，一共大小4只船往平壤进发。但是方伯谦呢做梦也没想到局势变化的这么快，朝鲜已经打起来了。当他的舰队刚到了崖山口外，就发现炮声隆隆，浓烟冲天。这方伯谦赶紧站到瞭望台上，拿望远镜看了看，他就看出来局势有点不妙，刚要采取对策，就发现左前方有3支日本兵舰以最快的速度向他扑来。本来这个方伯谦就是个怕死鬼，一看是日本的舰队，把他吓得魂不附体，他赶紧吩咐一声转舵快撤快。士兵就问他，大人我们要撤了，招商轮这只船怎么办呢？上面还有1000多名弟兄呢，不要管，快他妈撤。